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今天科技 email 这个单元，王道环在我们现场，道环兄是不是还是我们介绍一下刚刚出版的科学人？
对对对，科学人十月号，我好像在这边介绍过很多次了，那就是每一年科学人他都有一个专辑，那今年的专辑是迎向低碳能源时代，所以关于低碳能源的面面观，这边至少有10篇的文章，我们介绍给我们的读者。
嗯，
那我在想，我要介绍这本专辑之前啊，我们还是从的一正在上演的一部电影开始谈起。
嗯，
那就是中文翻译成《不愿面对的真相》，由美国前副总统高尔
是的
说
，Inconvenient Truth，
说等于是主持也是制作的一部电影。那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部电影。那关于大气升温、地球暖化、气候变迁，我想我们过去那么多年来还谈了很多次了，而且事实上也都是我们大众传媒体啊三不五时就会出现的议题。
是。
那关于这一个议题，事实上还是有一些专家认为问题没有那么严重。
嗯哼。
特别是像美国，因为这已经变成国家政策了，像美国政府事实上一刚开始想要抵制这个京都
议定书
的。
嗯哼。
那所以这个像布希政府他事实上发布过说帖，就认为这个地球暖化的问题啊，这个到底真相是什么，这个还不是太清楚，因此现在没有必要做非常重大的政策的决定。
嗯。
那不过我非常佩服这一位美国前副总统高尔，他在副总统任内他就是以这个关心环保议题著名的。
嗯哼。
那这个他当然他本人他并不是学环保的。可是由于他关心这个议题，而且这个那么多年一直下来哈，至少是10年以上了。那所以他对这个议题本身他也变成一个专家了。那他现在完全他没有当选总统以后，他是完全投身这一个环保运动里边，而且他选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议题。他认为美国是在逆着世界的潮流，而且是这不愿意面对一个真实的一个这个现象。所以他这个他觉得他有义务，因为他事实上他也在美国政府里面服务过嘛，所以他站出身来拍成这部电影 Inconvenient Truth。 现在在国内好像还是有几家戏院在演，虽然不是在主流的这个院线上演，我相信各地的朋友还是很容易去见到。那我会这个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去看看这部电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视觉的效果。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谈大气升温，我们要谈地球暖化，我们要谈气候变迁，那基本上我这个我相信这个很多专家学者拿出来的图表我们的听众朋友都看到过。可是我觉得你要是看过这部电影的话，那部电影里面所举出来的许多具体的事实，而且这些事实的视觉的效果，那会比那一些专家学者所提出来的图表更有意义，而且更有冲击力量。就是说不管你说我们的现在面临的这个地球暖化的这个现象到底是一时的还是永久的，可是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的就是地球上有一些气候指标，譬如说喜马拉雅山上的冰河，这一些气候的指标在过去20年来的变迁实在是让人惊讶。我的感觉就是说，你看到这些资讯以后，你就会觉得那些专家学者，这个那些讨论的问题啊，那其实就这个，即使是出自善意的，那都有妨碍这个真相在世界上流布的嫌疑。
嗯哼。
那所以这部电影，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就是说你只要看他所收集到的那一些重要地球气候指标的那一些景观在过去20甚至30年之内的变化，你就知道这个我们整个大气的这个气候系统，或者说我们大气温度的增生，大气气候系统的变化，那是一个真实的现象，那绝对不是虚构出来的，也不是专家学者只不过根据很短的密切收集的资料得到出来的一个大胆的假设，绝对不是的。那所以那我从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来开始谈这个 我们这一期科学人专辑叫迎向低碳能源的时代。所谓低碳能源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就是相对于高碳能源，就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主要能源就是石油。那这个石油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长链的碳分子，
嗯哼，
那这个石油燃烧以后虽然可以产生巨大的能量，可是它因此也造成了许多二氧化碳。而这一些二氧化碳就目前所得到的证据显示，毫无疑问的它是使大气增温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哼，
那所以就是有很多专家学者就开始在提我们要寻找替代能源。这些替代能源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低碳。那这些替代能源包括怎么样更有效率的利用太阳能，利用风能，然后利用核能。那在这些议题其实是越来越迫切了。那这个我想这个京都协定从去年开始生效。那这个它的具体的目标是很清楚的，
就
是希望在希望这个世界上的主要的工业化的国家能够在几年之内就把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哈降低到十多年前的水准。
嗯哼，
那事实上这个我们都知道，你想想看，以台湾的做例子好了，台湾在过去整整15年之内，二氧化碳排放量事实上增加了1倍以上。
嗯哼，
所以假如要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说是我们要在短短几年之内，5年之内，把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倒转这个时钟，要这个回到1990年代，那这简直是一个不大可能的任务。
是，
那这是需要这个各行各业哈、啊、各个阶层的人共同努力啊，才能够完成的一个工作。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科学人用以一个专辑来报道这个事情啊，其实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嗯、
这个其实也反映出来了这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整个任务的艰巨的程度。那我在想啊，我们还是从这个我们这个国内的问题开始谈起。就是应该是一两个月以前，好像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先生就提出来，就是我们台湾虽然目前的执政党他以非核家园作为他的政策目标，那可是以李院长的判断，就是台湾假如想要也能够这个像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的遵循京都协这个议定书的这个准则的话，
嗯，
那唯一能够达到就是那个目标的
就是发展核能、
就是发展核能。
对，
那由于国内因为政治形势的动荡不安了，所以像这一类的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哈，一直都没有引起有系统的讨论，也没有变成一个公论坛上面一个焦点。当然这个我们的政府人员到目前为止似乎也没有看到什么样子的政策性的宣示。所以我们可这一期
没有反核是他的神主牌，他怎么可能宣示呢？
不你也不能这样讲了。那个我们的政府不是完全由少数几个反核分子组成的，我们的政府事实上是也经过60年的运作，已经有一套非常稳定的这个处理事情的一个这个官僚体系，就是他们还是很这个很能干的。我不然的话，我们的台湾不可能变成亚洲四小龙嘛。那是说
你这样讲，那核四怎么就废掉了呢？对不对？因为核四就说废就废了。
不，你不要跟我谈政治议题。
你看，跟你讲，就是我们的政府无能，就是我们的政府的反复的抱的神主牌，不嘛好搞，不好好搞，就是这么回事。
不，你
这我一定要跟你杠，好吧？好，不管怎么说，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显然不是只有政府能够面对了，是吧？
不，我这政府还是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嗯、
我们一天到晚谈公民社会，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公民社会，而且还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才要不断的谈嘛。那政府仍然是唯一重要的一个主导的力量，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从政府下手。所以这一期的科学人他不仅仅是在翻译美国的Scientific American 的所谓的低碳能源时代的专辑，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相关的报道。我们第一篇这个相关报道就是去专访 这个环保署署长这个张国龙先生。那张国龙先生我们大家都知道他过去有反核的资历了，
嗯，
那就是我们很想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来了解张国龙先生他的立场以及他的看法。当然很清楚就是张国龙先生他仍然认为这个核能可以是选项，可是以台湾而言他还是认为不大适合。那他主张是要把生产效率不佳的设备机组应该提早或汰旧换新。他认为即使是采用火力发电，不管是用石油还是用燃煤甚至用天然气，以台湾的现况而言其实都有改进的空间。那这个一方面可以提升这个那些燃料的利用率，不管是石油也好还是天然气也好也还是燃煤也好。那另外一方面假如采用比较先进的技术的话，的确是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的。我想这个是张国龙先生他代表政府他提出了一个看法。那这个看法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那我们这篇专题报道里面就指出好几个事实显示，其实不管是民间也好还是这个政府这个利用政策性来导引也好，在不使用核能的前提之下是有可能这个大幅度的降低台湾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的。这是可能的，可是这要付出代价，这个付出的代价，第一个就是政府强而有力的领导，第二就是这个社会各界的合作。你假如政府没有强而有力的领导的话，这社会各界是不可能主动的这么互相协调来合作的。这要多管齐下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专辑在这一方面其实做的是相当不错的。譬如说我们这个专辑里面有一篇特别报道是专门报道所谓的绿卷组。那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其实很感兴趣，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很早就是注意到我不大理解为什么台湾那么多房子都是平顶房子。我们的房子基本上都是没有所谓的屋顶的，那就是一个水泥平顶。那我之所以注意到这个问题，当然跟我自己的遭遇也有关系了。那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是一个小学四年级搬到一个三层楼的公寓大楼。那这个可是一个边间，所以那个面积每一层楼的面积啊，楼板面积非常非常的小。那我们还是在三楼的屋顶上面，是一个平顶，就是一个水泥平顶。
是，
那我们还在上面加盖了一个鸡舍，加盖鸡舍，那算是我们家的小小的副业。那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在捡鸡粪。那当然，可是那个时候这捡下来的鸡粪哈，那还是可以卖钱的。当肥料
是
对。那总而言之一句话，长话短说，我初中毕业那一年，我们就考上高中。我的数理英加起来三科满分是300，这个我不到100分，
是因为减积分的原因。
我的英文只考19分。好，不管。那我这个，所以你知道这是晴天霹雳。虽然我老早知道我会考不上，可对我父母亲来说是晴天霹雳，因为他们一直都不知道我在搞什么鬼。
是，
那所以啊，
那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那我父亲就带着我，把那个鸡粪啊给整理干净。
是，
事实上等于是给拆了
啊，
改成我跟我弟弟的
书房
兼卧房。
嗯，
所以我们在这个楼顶的平顶房子上面，
就把你们当鸡一样养，
加盖了一个简陋的房子。那事实上也是用那个用石棉浪板，用石棉浪板。哦，那不得了，那真的是太，这个是冬冷夏热，
是
那不得了。就是说，我因为我就是在这种房子里面住了整整一年，我因为有这种经验哈，所以我特别对于台湾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平顶房子，感到不解。因为我觉得好像是这个很不环保，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那样子的房子是这个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是冬冷夏热，也就是保温能力非常非常的差，也就是说非常浪费能源的。
而且顶多长出一点点鸡腿鸡腱子啊、哦，不见得真的能够念好书。到底情况怎么样？我们稍后片刻进来新闻，马上回来。News。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在今天科技 email 上一节节目之中，王道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他个人生活的讯息。这是多年以来在这个单元里面，王道涵第一次铺露他的私生活。他在一个鸡舍改建的书房里面，考上了第一志愿是吧？
考上建中。
那意思就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把房子改成鸡舍嘛。
不，我真的目的是要谈绿建筑了。那总之一句话就是我和几十年了，我就很留意，就是台湾大部分的房子都是那种平顶房子。
是。
那而且这个屋顶就是水泥的。那这个事实上是这样子的房子是非常非常的热的，特别是在夏天，而且人家台湾地处热带与亚热带之间嘛，这个是非常浪费能源的。我们小时候当然没有什么浪费能源的问题，那就是因为我们不使用冷气嘛，
是。
那现在大家都有钱了，所以大家都使用冷气。那住在这种就是说，没有考虑到能源使用效率的房子里面，那当然要多耗费能源。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就有这个绿建筑的概念是非常值得介绍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那我们这一篇这一期里边就有一篇专门报道绿建筑，然后我们这一个月还要举办一个关于绿建筑的讲座，10月22号由成大的林宪德教授来主讲。然后我们这一期科学人里面还有一篇书评，这篇书评介绍的书就是跟绿建筑有关的。那这个就是这个天下文化所出版的《太阳房子》，作者是胡湘林博士。那他利用德国的经验来跟我们报道他自己的这个
他上过我们节目讨论，对，他自己曾经买了一个古堡，
一点不错，
100-200年以上的房子啊，怎么样维护他住在里面，
一点都不错。
是，那不过就是大部分的人现在没有，如果已经有房子了，勉强维持着一个公寓啊，不见得有能力自己去买一栋绿建筑。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看看透过这些阅读，还能够想办法让我们的房子从一个不是绿建筑的房子变成绿建筑吗？
毫无疑问的，这
就我们自己可以在我们家里动手，就是
一点不错。可是这你首先你必须要有这种概念，而且还有一点，我这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读者，就是多有一些这些绿建筑的概念。你事实上就是说我想商人将本求利啊，那这个无孔不入。所以假如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的社会大众对于绿建筑的概念是越来越丰富的话，
越来越熟悉的话，
那这个我相信我们的商人会提供许多更方便的就是改建现有房子的那些建材，
就是建商比我们住户要着急的时候，
对
啊，我们就有更便宜而且更环保的房子可以住，是吧？
不错，
就让他们着急行了。好，
是
好，接下来
这样子啊，那这一个我刚刚已经讲过，这是一个专辑，那事实上内容讲不完的，那所以我现在只能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就是其中有一篇是讲做，假如我们还是要把核能当做一个选项的话，
是
那这个会面临什么样子的问题？那很明显，你只要读这篇，你大概就可以知道，那个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就是根据 MIT 有一个小组来研究，当然他们研究的对象是针对美国的需求来做的研究。那他们认为，就是说以目前来说，没有说核能发电最大的问题之一，仍然还是它的成本。它的成本大概还要高出比我们目前的石油发电还要高出20%以上。不过事实上是有可能克服的。那而且根据这篇报道，他也指出来，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核能电厂已经到了第三代了。而且这个第三代还有改良版。那这个第三代核能电厂第一座是在这个1996年在日本新建的。那事实上在最近10年来，这个核能电厂是仍然在不断的陆续开工，不过它主要是在东亚地区。譬如说中国大陆像日本了，那这个而不是在欧美，那欧美大概只有法国是非常特殊的，他们 嗯，他们是把核能当作他们国家政策。
嗯哼。
所以关于核能的问题，关于核能的问题，那这一篇读了以后，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这关键出在哪里。当然，我们张国荣署长他其实他又特别指出来，就是说，即使在欧美，核能是可行的，
嗯，
那在台湾他也认为不可行。那他真正的考虑就是台湾的特殊的地形、特殊的这个人口密度等等这一类的条件。
嗯，
所以这总而言之就是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其实看这个专辑啊，我们可以对相关的问题有更深入的认识跟讨论，这样子可以在我们面对这个议题的时候，不需要只是用口号来思考，而是真正的用具体的数据跟议题来思考问题。
是在全球暖化日趋严重的时代，据说低碳经济逐步兴起，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迎向低碳能源的时代，看看10月号的科学人。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礼拜的这个新的关于科技的讯息，再见鼠疫，
一点不错，
黑死病，
对，
又来了。
13号星期五，就是上个礼拜，世界卫生组织就 WHO 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鼠疫，
是，
那就是黑死病，那英文就是 plague。过去10周已经有42个人死亡，感染人数是626个人。
嗯哼，
那根据报道，那这一种鼠疫是肺鼠疫。那由于肺鼠疫的死亡率相当的高，
嗯，
那联合国的卫生官员对于这个诊断哈表示怀疑。
嗯哼，
因为看起来死亡率并不高。因为你看看过去10周啊，
是
感染人数有626个人，可是真正的死亡人数只有42个人，
不到10%，哎，那也不少，哎，
不，对不，
7%-8%以上。
你知道肺鼠疫的死亡率是1/2啊？
嗯哼，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
嗯，
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他们说，他们的工作人员在刚果现场采集标本进行快速检验，
嗯，
8件检体中有3件是阳性，因此这个诊断应无疑问。
嗯哼，
不过进一步采样检验的工作仍在进行。
是，
那肺鼠疫是鼠疫最严重的形式。那就表示细菌已经侵入病人的肺脏。
嗯，
因此细菌可以经由患者的飞沫传染，不需要透过跳蚤，也不需要透过老鼠。
嗯哼，
那死亡率是50%。那爆发地点现在是在刚果东北部，叫做湾巴这个城。
王巴城。
那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无国界医师还有刚果卫生官员，
嗯，
正在合作进行调查。
是。
那现在啊，非洲、亚洲、美洲、前苏联鼠疫已经成为本土病，三不五时就有人感染。
嗯。
去年年初，也就2005年年初，刚果东部另外一个城市有150个病人诊断出感染鼠疫，有一半死亡。
是，
所以这个光你看这个数据啊，你就会知道，的确，我们这个怀疑世界卫生组织说，刚果现在正在爆发的鼠疫是肺鼠疫啊，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肺鼠疫。这个它死亡率是50%，
是的。
可是我们现在也知道，像鼠疫现在已经变成本土疾病了，
嗯哼，
就是在许多地方已经落地生根了。
是。
那很多严重的传染病，在落地生根之后，是有可能它的毒性降低。因为这样有利于病源
是
长期的，
就是跟人共处，
一点不错，长期的这个生存下去。
嗯，
所以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我看还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调查。
换言之，假如这个肺鼠疫在一个地方生根生得更久，它就越来越容易不死人，
是有可能它的毒性减少。
嗯，
那也就是说，感染它的这个死亡率啊会降低。
好，
那我之所以介绍这个新闻，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我记得3年前的高考的题目，好像其中有这么一题，说鼠疫有几种形式，其中死亡率最高的是哪一种？
你还在3年前你考高考了吗？
没有，我是在网络上查到的。
好吧，那你去考高考了。第二个题目，今天 Money Talks， 有钱能使鬼推磨。
对了，我们好像几个礼拜以前就讲到美国的大药厂的那些恶行恶状嘛。
对了，
那这是一个丹麦的一个最新的研究报告，那他们专门研究医学学术刊物上的药物实验报告。
嗯哼，
他们发现哈，只要是有大药厂资助的研究报告， 与没有大药厂资助的研究报告做比较。
嗯，
那他们发现没有大药厂资助的研究报告首尾一贯，逻辑分明。
嗯，
而有大药厂资助的研究报告会对实验药物做比较没有保留的推荐。即使得到的实验结果并不足以做如此的推荐。那此外呢，大药厂资助的研究在实验方法上往往就有偏见。
嗯哼，
所以这一群丹麦科学家说，他们今后再也不会参考大药厂资助的药物实验报告。
哎，这个很狠啊，这个说话有点革命家的气势啊。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接下来进行这个话题有意思啦，百忧解。能够让青少年怎么样？俩拱吗？是这样吗？
这一点不错。有一些抗忧郁药会使青少年表现出抓狂以及其他不正常的行为。
嗯，
科学家一直不清楚为什么。事实上也没什么研究的定论。那于是美国德州大学一个研究团队呢，他以仓鼠做实验，使用注射剂而不是用药丸。
嗯哼。
再分低剂量与高剂量两组。
是，
那然后实验人员将注射过百忧解的仓鼠放入笼子里，再将一只体型稍微小一点的同性别的仓鼠放入笼子，
嗯哼，
观察他们的互动。结果呢，正值青春期的仓鼠要是注射了高剂量，看来就比较冷静，比较不会主动的挑衅
啊，
而注射了低剂量的仓鼠则比较抓狂，它就积极的挑衅。
哎，为什么呢？
那至于成年的仓鼠呢，无论低剂量还是高剂量都比较冷静以及被动，也就是说它不会主动去挑衅。
嗯哼，
也就是说啊，对于成年仓鼠而言，这个百忧解啊，它的效果是用英文讲就是 consistent。
嗯哼，
也就是有它的一致性，不管高剂量还是低剂量，它都能够使得这个仓鼠表现出比较冷静的行为。
为什么高剂量反而比较冷静呢？
问题就出在这里。不，高剂量反而对，高剂量比较
冷静。
对，那研究人员推测，不同剂量会启动脑子里的不同受体。
嗯哼，
有的受体能够抑制神经传导，有的受体能够刺激神经传导。而仓鼠从青春期发育到成年之后，不同受体的比例也可能变化。
嗯哼，
那医师为青少年处方百忧解的时候，通常只考虑到体重的因素。也就是说，由于病人年纪比较轻嘛，所以他体重比较轻，剂量就少开一些。换言之，医生并未想到青少年的脑子在结构上可能与成人的脑子不同，因此对药物的反应有质的差异。
是，
那百忧解是一种血清素再吸收的抑制剂。你要是听不懂这句话到什么意思啊？那我说个比较简单的，那就是延长血清素对于神经传导的作用。
这样我就懂了。
那这一类药有好这一类的药呢有好几种。
嗯，
那辉瑞大药厂出品的 Zoloft 是其中之一。
是。
那辉瑞出资以这个药对青少年做了两次实验，中途停药退出的人，主要理由都是抓狂，暴力行为增加。
嗯哼，
那2001年发生了一个很著名的例子，那是个悲剧，让大众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有一名12岁的孩子，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Christopher Pittman。嗯，那他开枪打死了祖父母，然后放火烧屋。然后他的辩护律师说，他是因为服了 Zoloft，才身不由己。那不过2005年2月，也就去年二月啊，陪审团做出裁决不采信他的辩词，所以判他要监禁30年。
嗯哼，
不过这样也很惨，因为他放出来的时候那也40岁了。
是。
那2004年秋天，美国 FDA， 也就是说食品药物管理局，他就规定所有的抗忧郁药都必须注明青少年服用后可能会产生不正常的行为，或产生自杀的念头。
是，
不过学界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产生共识，有些专家仍然认为百忧解对青少年的帮助很大，不会制造令人担忧的事情。这个实验就是在这一个背景之下做出来的。
嗯，
那这个
Christopher Pittman 难道就是成了白老鼠吗？那他起码
他吃了然后他犯了案，那他应该被考虑一下是不是能够，
没有，可是裴子南并没有做出，裴子南不采信这个辩词啊。
嗯，
那基本上就是说学术界没有一个共识，所以裴子南不采信这个辩词，我相信是有道理的。
嗯，
不过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是这个问题不容易得到最终的答案。即使我们对仓鼠这个实验哈，进一步能够得到更多的证据，证实的确低剂量的这个百忧解是会使得青少年的仓鼠更为抓狂，
是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
转移到人身上，
仍然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很难拿人做这一类的实验，
是，
特别是如果想知道青少年的脑子与成人脑子有什么样不同，我们怎么做实验，这种实验是非常困难的，
是，好吧，那我们就那这个实验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
，Christopher 也还很早，
没有，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就是，吃抗忧郁的药，其实我认为是应该是最后一关。那我们不应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就追求药物的解决。有一些药物的确可以帮助人度过难关，可是这一类的药物应该是最后的手段，而不应该是常态。
嗯哼，好的。另外，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意思就是延长血清素。对于神经传导的作用是吧？
是
这个背下来啊。好，美国人口，我们要谈谈美国人口。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也就是美国星期二的早上，第3亿个美国人会出现，
就在我们身边，好恐怖、
哦。那不会是在我们身边，在美国出现，
吓死人了。
这是美国人口统计局的估计，根据专家的估算，每11秒就有一个新的美国人出现。
是，
那这是将出生、死亡还有移民人口都计算以后所得到的结果。
是，
估计美国的非法移民啊人数超过1000万。那美国人口统计局也把它算在里边。
嗯哼。
那当然，许多学者都认为非法移民的数字是大幅低估了。不过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人口老化。
嗯。
这是全世界以开发国家的共同问题。
嗯、
西欧、北欧国家都有人口老化、出生率降低的问题，只有美国例外，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
嗯哼。
那美国人对于美国人口超过3亿的反应有许多都负面的啊。那环保人士担心美国有更多人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那一般人则担心工作机会被抢走。
嗯哼。
可是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说，新移民保证了美国的国力不予匮乏。
对了，就是保证它不是老人国家。
那台湾的问题其实非常的严重，那高龄化社会保证目前的健保体制一定会继续亏损，而很快的就要破产。
嗯哼，
国内年轻世代的谋生能力也是一个问题，
是，
这一些问题都需要领导精英与干练幕僚规划可行方案，说服社会大众来做政治动员。
嗯哼，
那这是很艰巨的任务，我一直都觉得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视这一个问题。
是，我们家我妈妈80多岁了，走到街上去逛菜场，回来以后说怎么满街都是老头老妈妈呢，他没想他自己也是个老妈妈，他还一直摇头，哎，老人太多了。不，的确是这样啊。我最近到欧洲去，我也发现纽伦堡我已经多少年没去了，
嗯，
他跟我一样都老了，满街都是老头老太太。哎，那个背的什么自助旅行袋满街走的年轻人都不见了，好奇怪。接下来英国的科学教育，
英国为21世纪制定了一套全新的科学课程。
嗯，
主旨是核科教学，就是不分物理、化学、生物，
是
鼓励学生在新闻中找寻科学议题，学习科学。此外，作业也要算成绩，就是不完全靠考试。
是，
作业所要算的成绩至少要占25%，也就是至少要占1/4以上。
嗯哼。
那这一套新课程呢，从2003年，也是整整3年前秋天开始试教。
是。
今年秋季开始全面实施，预定2008年起第一次考试。
嗯哼。这是他们的教改了。
对，这是他们的教改。可是这是针对科学教育。 那可是英国学术界啊，从一刚开始就对这一套新课程表示不满，表示这一套新课程根本就是掺了水的稀释的科学。
那跟我们一样嘛。
非常担心公立学校的学生根本没有资格进大学的科学系。
嗯哼。
那英国皇家科学院已经出面了。
嗯哼。
等那这个都批评，还有这个包括英国的产业联盟也出面的批评，他们非常的担心新课程没有办法负起培养英国新生代科学家的任务。
哇，那我轻松很多了。因为我觉得英国跟我们一样都没有竞争力嘛，是不是？讲不完的话题，我们下个礼拜再说吧。
琴姐，你的眼睛配好了。
哎，老板，算便宜一点啦，便宜100嘛，便宜200
啊，不必辛苦。